宣召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重新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看着天空的星宿，听着隆隆的雷声，我们就知道了你的存在，你的伟大。我们想歌唱，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想敬拜你。求主你接纳我们的敬拜，也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指引我们每天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请坐。 那个地方是一排，所以最后大家还可以，最后一首。
下午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有两段经文，我们第一段是撒母耳记下的24章的第一到第17节，因为比较长，我们是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来，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寨，从旦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主再加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与雅谢相对，来到推罗的宝藏，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边的别是巴。
他们昼夜寻觅，过了九个月，约押接连就到犹大耶路撒冷。
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
大卫数点百姓以后，
早晨起来，耶和华话临到先知迦南，就是大卫的先知，说：
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在，随你选择一样，我好像与你。
于是迦南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为你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
大卫对迦南说：我胜你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
天
之
使
是
向
耶路撒冷。好，那我就把这两段读了吧。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拉的赫场那里，大卫看见面明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那么第二段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2章21到25节，翻到后我们一起，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练啊。撒母耳记下22章21节，来。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的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好，先生吃不到饭，先把时间交给长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因为我们需要一周的开始在你里面得到力量，得到安息。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要数算主你一年在我们身上，在教会各样诸般的恩典，你在我们个人的道路中，我们每一步每一天的每一步都有主你的爱，你的手来扶持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我们看到这加州这山火真的是死亡惨重，烧毁房屋这也是惨重，好让我们在看到这些各样的灾祸的时候，看到这世界有一天要受到审判。当我们看到这些景象，不但我们需要有一个怜悯的心，若没有主你自己的生命，那归宿是永远沉沦在硫磺的火湖里。当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 更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那还没有听到的亲朋好友。也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再来这个礼拜五，我们全教会有感恩的聚餐，也让我们弟兄姐妹邀请朋友亲朋好友来教会一起来献上感恩。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可是那些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他们认为一切的他们有的就是凭着他们的本事。但是主，你是用恩典怜悯来换回我们，你用那个忍耐等候来换回我们，使我们在感恩季节年终的时候，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应该感恩的是天天看顾保守我们的主。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也学习如何尽忠，在教会各样的事物上我们来服侍主，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在教会中，我们也彼此在激励走这人生道路。我们今天也献上感谢，我们下个礼拜有四位姐妹，她们要见证他们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也要接受主你自己的命令来施浸，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他们继续在教会中学习，在真道上扎根，在生活中可以见证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今天你的仆人吕宗道弟兄在我们当中要来传讲信息，求主的灵厚厚的膏抹他，是主您的话语传讲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也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听主您的话是永不改变的，永远长存。今世的人认为真理是相对，但是主您的话是绝对而不是相对，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存一个敬畏的心，不是以自己的立场我们来批判，乃是以敬畏的心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赐福下面这一段时间，也保守我们每一位也在主的真道上有长进。献上感谢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高兴我们今天请到吕宗道弟兄，他是在以马内利教会主要的在那里服侍，那我们认识也将近30年的时间，那今天我们可以请到他，也下面我们就请吕宗道弟兄。
现在是20分啊，4点钟对吧？40分钟啊 ，OK。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谢谢这个陈长老邀请我来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我记得30年前我们的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陈长老就在每个主日都来帮助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失琴嘛，那时候都连弹琴的人都没有，都是陈长老帮助的了啊。那我很高兴今天在座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都认识，所以我不太怕好像这个地方很生疏，一来就有好几个人都认识，都打招呼，这是壮了我的胆呐 啊！这个我今天的感动是要与大家一起来交通这个“你是恩典之子吗”这个题目。刚才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22章，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为什么我选这两段的圣经。我们的教会在去年这个时候刚好把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这两本书读过了，那我觉得当中有很多的教导其实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简单的讲，我们接受，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想说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但是很多的信徒信了主以后，老是在原地踏步，从来没有向前进步。那我定这个题目说你是恩典之子吗？就是说实在，就是你在恩典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在长进？刚才读的是彼得前书，这个宣召的时候读的是啊，你还记得这个彼得后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彼得讲写信给信徒完了以后告诉他们，你们要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什么什么什么长进，你还有人记得吗？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很多的信徒一信了主以后来到教会就想，哎，我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一次，我应该好好赶快来读，我参加读经，好好看了很多的书。是，这个很重要。但是你记住我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提到的是比第二个提到的更重要。那彼得告诉信徒，你要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典上要先哦，然后才知识上要有长进。这个先后是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一个窍啊。那简单的讲，我今天的 PowerPoint 不是细节，只是一些的经节，为了避免弟兄姐妹还要打开圣经再看，所以我放在 PowerPoint 上面。那基本上我今天要讲的是三个点。恩典之子，第一件事情要认识到，为什么讲说心理健康与灵命健康不可分，就是因为我们住在美国这个社会，我等一下会解释。第二个大点，恩典之子他来敬拜神的时候，他是以他的心向神，以他的心对神的心啊。第三个重要的，恩典之子一定是因为他是恩典之子，他在灵命上有长进，所以他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是很正确的，而且有安全感。那恩典之子的对立面是什么？很简单的讲，就是愤怒之子。恩典之子，愤怒之子。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就记了两个以色列的开国的王，第一个是扫罗王，第二个是大卫。这两个王，大卫是恩典之子，大家也知道扫罗的结局是怎样，他叫做愤怒之子，一生里面都是愤怒。那这个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那个浪子的故事，你还记得吧？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的儿子浪子，但是他体会到父神的心肠，他就变成为恩典之子。但是这个哥哥乖乖牌的，一天到晚都留在家里不浪费，但是他的心情是什么？他是愤怒的。弟弟回来了，怎么老爸要把这个牛羊都宰了来请，里面充满了愤怒，因为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不是父子的关系，乃是一个工作上的关系，我做好你就应该怎么回报我，和父亲之间没有那个爱的关系。那我先讲第一点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要先介绍一下美国的大学里面现在都有一个心理学系。你知道这个心理学系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东西？ 大概是1950年以后啊。那心理学是在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年的时候，他在维也纳他当了精神科医生，他就发现这些有精神上心理上有病的这些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发觉都是基督徒了。反而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反而都没有心理病，怎么来找他的都是所谓的有上教堂的这些人，反而他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不平衡。所以他就一直在想，后来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讲再过50年以后，整个西方的世界有一半的天下要给我拿去，就是给我这个心理学的拿去。那你知道弗洛伊德还没有他的心理学之前，心理分析之前，教会的西方的教会永远是灵属灵的东西和魂心理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嘛，灵魂本来就是在一起的。那意思是什么？你有问题到教会里面，教会应该解决一个人的灵的问题，也能够解决心理的问题。但是教会过了1900年以后，渐渐的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所以这些病人都来找弗洛伊德了。弗洛伊德就讲在50年，真的50年以后，整个西方的教会把心理学这个东西，心理辅导这些东西就变成为属世的了，就是这些人就去读心理学。但是美国到了1960年左右以后，这个心理学不单是大学里面的科，变成很通俗的 popular 的学问，就转回来了，转回到教会。结果教会里面就开始，神学院里面，以前美国的神学院里面没有一个叫做圣经辅导的，后来到60年以后就开始用世界这个心理学的东西回到教会里面来辅助。所以读心理学的人都认为，或者你问弗洛伊德，都是告诉你圣经讲的东西很好，但是不够了，也要来找我，就是他们吃的这个，就是你们讲的只是讲一半，我心理学还讲一半，那我们现在就要重新来思考圣经里面到底讲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个这个。所以我今天特别用大卫的故事来与弟兄姐妹来一起彼此勉励，一起来思考圣经里面只有这位大卫描写他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在讲到大卫的一生，他遇到了很多的这些的困难的时候，他心中在想什么，只有大卫这位人物心中所想的东西有记录在圣经。你知道他发生的事情是写在撒母耳记，心理上他的感受是写在哪一本书，你们知道吧？诗篇嘛，所有的诗篇就是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就借着诗把它写下来。所以你如果好好研究大卫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的心灵里面的那个变化，他外面遭遇什么我们知道，他里面在怎么来解决他心灵的问题，大卫的诗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看到。所以为什么我这几年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现在主日学也有一班，就是一定教导他们如何灵修，如何读经祷告导读这件事情，而且都是用诗篇。因为你一入门的时候，应该在 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要操练的，不是一直在学习知识上来操练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美国一碰到问题我们就马上讲，哎，要找心理学医生啊，去找牧师啊，去找这些人的时候就是啊，祷告祷告祷告，很多人就心中就讲，有什么用，我找心理医生还实际一点，不是。应该你要认识到圣经，特别你读大卫的诗篇，大卫的一生的故事的时候，他会让你知道大卫的那一条路就是正确的灵命长进心理健康的唯一的一条路，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哈。接着下来，因为我今天选的时候这个经节我是挑了这一段啊，但是基本上我要介绍大家在读犹太人所写的圣经，你一定要认识到犹太人在写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交叉配列 chiasm， 这个文学的写作的方法。因为我们读的时候不太翻译成中文以后，我们不太注意，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写作的方法的时候，可以转过来帮助你认识到，哎，这段圣经是在讲什么啊？那撒母耳记下一共有24章。从21章开始到24章，就是21、22、23、24，有这4章，其实是整个撒母耳记的结论。那结论，这位作者要把这个撒母耳记是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是要借这4章来把它的中心的意思写出来。那这一个我讲说这个所谓交叉的配列的方法，就是你看 A B C， 然后 C B A 这种写法，这个都是这是在所有的诗篇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A B C C B A， 那都是互相平行配对的。那我请大家看这个是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1章，好不好啊？的第一节里面讲说，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的家杀死了基遍人。你看这一段是在讲扫罗的时代，那意思是什么？扫罗犯了罪了，扫罗犯了罪的时候，因此以色列这个地方3年有饥荒。我们刚才读的24章里面是在讲什么？大卫犯罪，刚才读的这一段，所以神就给他选择说你要选什么，结果大卫就选3天的什么瘟疫，结果这个3天的瘟疫，以色列整个地方死了70万人，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看扫罗犯罪，后来怎样大家不知道他的结果，结果这一笔烂账是要大卫来清扫的，但是大卫犯罪就3天的瘟疫，这是对照的。但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读到这个21章完了以后，就会讲到大卫的勇士，然后到22章那边也有讲，23章那边也讲到大卫的勇士，你看都是相对的哈。但是在最中间那一个部分，所谓 C 这个部分，引用了两个 大卫的诗。大卫的第一个诗在二十二章里面，是其实你读的时候就是诗篇的第十八篇，然后二十三章又有一个大卫的诗，就变成一个核心。所以撒母耳记下这四章做整本书的结论，是要告诉我们三个主题：第一个，犯罪这件事情；第二个，要做领袖的那一个资格是什么；然后讲到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是扫罗、大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人物呢不能讲人是谁，是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那扫罗犯罪，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扫罗犯罪他怎么来对付他的罪，那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怎么来面对这个罪。那你回顾撒母耳记上记下的时候，记到大卫有四次很严重犯罪。第一个亚比该，你 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大概不太清楚亚比该，大卫愤怒的时候想杀人，结果亚比该来劝他说，你这么做神都与你同在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愤怒，要气愤一时就要杀人。结果大卫一听到以后就马上改变他的主意，就马上不敢做，这是第一个。拿单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吧，拿单是什么，大卫犯了奸淫的罪、杀人的罪，这些很重大的罪的时候，拿单来传达神的旨意，大卫在拿单面前承认说，我是罪人，我就是那个人，我犯了罪。约雅的故事是因为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死了以后，大卫就好像愁眉苦脸，所以他的将军约雅来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从这几件事情来看，大卫对有人指出他罪的，他的所犯的罪的事情上，他马上可以接受，他马上可以改变。到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觉大卫在认罪这件事情上和其他三次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今天大家读过了，有，我现在问了，刚才读了这段圣经，这一次大卫一犯罪完了以后，有没有人来告诉他说，哎，你这件事情是错误，刚才你读的时候还记得吧，啊，没有啊，他是什么，心中自己觉得我得罪了神啊。那意思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一信了主以后犯了罪，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别人来说，哎，你这件事情是有罪，或你还气得要命，根本不肯接受啊！你们要找我麻烦，为什么要这样，哎，但是大卫的心甚柔软，他马上改。第一次亚比该来指的时候非常生气的时候，他静下来，拿单他自己知道犯罪，他马上承认、这是我犯的罪，马上改。第四约雅的时候告诉他，他也就马上改，哦，你这个经节我没有办法细细讲，你可以，你不熟的话你应该回去看。到了这一次大卫是没有人告诉他，他坚持说要叫约雅去数算这个百姓，约雅都认为这个事情是有一点得罪神了，但是他坚持，但是到最后他自己知道，哎，我犯罪了。所以恩典之子在恩典的事情上有长进， 我们从大卫的整个撒母耳记上记下，要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一个人在恩典上有长进，一定是对罪的认识是会越来越什么敏感的啦，会 sensitive 的，而且能够接受别人按着圣经来指点你的时候，你肯咽下这口气，能够接受，这是恩典之子对罪的马上有的反应。那你反过来看到他的前辈，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王，那我把圣经节摆在这里，因为啊这个比较远我看不见，我看这里哈，扫罗王两次的最重大的罪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吧？你看啊，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一节说，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要等我才能够献祭，扫罗等不及了，就马上，不是他可以献的祭，他就马上献祭，所以到最后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犯罪了。你看扫罗是怎么回答问题啊？我都在第十二节里面，我都把它列出来啊，用不同的颜色。他说什么？所以我心里说什么？恐怕，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excuse。恐怕我为什么做？不像大卫说我有罪了，承认了，他一定是说，哎，我的心里有借口了，我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是就到吉甲来攻击我，我就怎样勉强献上这个燔祭，都是借口了。弟兄姐妹，你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借口说啊，基督徒一犯罪都是讲啊，我们都是罪人呐、啊，都啊，好像是犯罪是天经地义的，你都没有那个很绝对说，哎，我有罪就有罪，没有这一种的态度。第二次犯的罪，哈、啊，你还记得吧？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里面，扫罗再一次犯罪的时候说，我有罪了，这次是讲什么罪，你们清楚吗？不是他们去撒母耳吩咐他要把所有敌人的牛羊所有的都要销毁，但是扫罗就把那种最肥的牛羊这些的东西都保持下来，说哎，我要献给神。那撒母耳来告诉他说，你这是违反神告诉你的这个吩咐。但是你看扫罗这一次的回答说什么，我有罪了，然后呢，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长老和以色列面子的这个百姓的面前给我什么，给我面子啊。就是每一次你看到他犯了罪的时候，总是不是很清清楚楚一干二净来解决的，都是说可怜我在别人面前给我个面子嘛，让我过关，是这样的啊，勉强的抬举我。所以我们从扫罗和大卫的这一个整个撒母耳记上记下的故事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扫罗之所以是扫罗，大卫之所以大卫，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们两个人在对罪的事情上是什么？一个是绝对，一个是总是在那边摇摆不定，不绝对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恩典在恩典长进，就是大卫，你是大卫呢还是扫罗？ 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扫罗为什么会这样啊？扫罗为什么总是这么犹豫不决？你看啊，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从前你虽然自己以自己为小，岂不什么岂不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那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用现代的心理学的分析的时候，是什么？扫罗出生就是有严重的什么自卑感呢、啊？他是顾忌很多啊，他总是怕这个怕那个。那你还记得扫罗当初做王的时候历经的那个故事，你还记得吧？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那个他爸爸的驴子迷失掉的时候，他去问的时候，他就慢慢就显示这个人的性格是犹豫不决，然后有一点畏畏缩缩，是连他的说话里面，我们也看到他是有严重的，就是自卑感或者是什么，他没有安全感啊，就是现代心理学的话。那我意思就是讲，如果你现在去找心理学的医生，告诉他说你有自卑感啊，你有这个东西的话，用圣经的语言是什么？你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是恩典之子，你没有完全依靠神啊！所以我顺便讲哈、心理学会把我们所碰到的问题都讲作说这是人的软弱啊。说一位先生外遇了，那你去找心理学用现代的玩，就是说啊，这个你讲一讲的时候，这个人有外遇就是罪。但是心理学的现代的在美国的社会，他就说他用的名词叫做什么啊？他有 affair 嘛？ affair 就没有罪嘛？就出去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个女人，就是这样嘛。心理学一定不会把罪这个东西放在你碰到的事情，你的孩子很不听话，但是你会，你心理学是怎么讲？我这个孩子很有性格，那没有性格的话就没罪了，对吧？所以这个心理学的话语和圣经的话语都是在罪这件事情上有不同的下的定义啊。好，那接着下来，我今天用诗篇这个十八篇，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里面，这个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节啊。这个要让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大卫之所以成为恩典之子，他的那个最精髓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那你看，我又把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又用交叉配列的方法。我们平常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说哎，大卫说耶和华会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哇，你马上就讲什么？哇，你这个人很什么自义？哇，你怎么这么自夸？难道你没有罪？啊，我神会按我的公义来报答我。你看啊，然后完了，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弃我的神，离开我的神。二十三节是核心呢、啊，二十四节你看是和二十二节相对的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哇，你敢不敢在神面前讲说我是完全人？你敢不敢？好像是你讲说你基督徒要谦卑啊，你怎么敢讲这个？你马上讲，大卫讲这个东西是岂有此理，是有一点太夸张了，有一点是好像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我也保守自己离开我的罪， 那二十一节和二十五节又是相对，你为什么相对？你知道吧？二十一节讲，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二十五节说，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在我眼前，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你看，这是相对。那这样相对完了以后，我今天介绍这个配对，交叉配对。这五节的经节的核心在哪里？五节的核心就是在二十三节，这是大卫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二十三节，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未曾离弃。意思是什么？人都不完全，都会犯罪。大卫自己知道，我不完全，我会犯罪。但是，当把神的律法摆在我面前的时候，谁是谁非，大卫总是一个态度，是说什么？神的话是对的，我服了，那我有罪，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恩典之子，碰到神的话的时候，不像扫罗会转弯找借口，已经讲是。就是这样，那完了我们就讲，那我保守我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是和这个二十四节，我保守我自己远离罪孽，是和哪一个相对？你知道吧？我刚才讲了，二十四是和二十二相对的吧？我离开所有的恶，那我为什么清洁？你为什么会清洁？我先问你，你手脏了，你为什么能够清洁？因为我洗了手嘛，我的手肮脏，所以我所以说我的手清洁的时候，大卫不是说我永远没有沾染肮脏啊，他是说什么？我手一脏的时候，就我是什么？马上清洁了吧？那他马上清洁是什么意思？马上向神求说：“求你赦免我，我罪就清洁了。”所以这个是讲到大卫给我们的对神的律法的那一种的态度。但是在这之前，我又加了这一句二十节，为什么？神扫罗所做的事情神这么厌恶，大卫犯了这么多的错，怎么神好像很对他还很不错？就是这句话二十节，他领我到宽广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为他什么？喜悦我，这是关键啊。恩典之子的态度如果对的话，神是什么？喜悦他。你的孩子是蒙你喜悦的，虽然他有时候会有过错，但是是什么？他在神面前他是蒙喜悦的。那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讲到了，为什么神喜欢大卫？你看啊，说他是唯一合我什么心意的人。那合我心意的意思，这个中文是合我心意，这个表达不太完全啊。英文是怎么讲？他有一个 heart， 他有一个心是 after my heart， 我的心在哪里，他就很贴心啊，他很贴我的心，这是大卫啊。那大卫为什么会很贴神的心？因为我的律法，我对他的律摆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有离开他，这是他的态度啊，这是他对神的那个 commitment， 那个忠诚。我们中文英文讲说 integrity， 他对他很廉政，很表里是合一的，他一有罪他马上承认，这是你我要从大卫学习的事情啊。那完全这个字，那现在完了，你们读圣经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那谁完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不能完全啊。那今天你读了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你大卫的这一段的诗篇里面的，或者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我现在问你，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圣经所讲的完全是什么？圣经讲的完全是完全不犯罪 ，perfect 吗？不是，是什么？他在神的面前有罪就什么必改，有罪神的话摆在面前的时候，他马上可以服下来，这就是什么？在神面前就是看为完全人啊！啊，我在他面前做完全人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你把神的法条搬出来，我绝对不抵抗，我一定默认，我一定服下来，我一定求神的来洗净我的罪。这个我把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摆在那边，这不重要，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完全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你看那个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杀人罪别示巴的这件事情上，但是大卫马上认罪以后，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是怎么讲的？是不是很关键啊？因为大卫他杀了人丈夫，又奸淫人家的妻子，犯了这么大罪，他说我得罪神。拿单就代表神告诉他说什么？耶和华已经什么除掉你的罪，这是关键的，不是你自己要不要除掉，是耶和华除掉你的罪啊。那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有罪？怎么会知道这个我得罪神？在二十二章的这个二十九节里面，大家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怎么知道我的罪是什么？耶和华来照明我了啊！所以紧接下来这个诗篇的十九篇啊，就是十八篇完以后第十九篇啊，他就你就会开始会欣赏到大卫讲说，我耶和华的律法典章什么都是真正的时候，那完接着下来好不好？十二节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这里又讲到完全了。什么叫做完全？要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常将你的话摆在我里面，然后我就知道，因为你的话是我的灯，我就可以知道隐而未现的或者是任意妄为的这些罪，就可以来照明我。这是大卫的态度啊。时间到了哈，这个这样哈，那今天我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这个完全人。大卫讲，哇，这个很狂傲，我是完全人。你就讲，哇，你这个有点太自夸了。那你至少应该学着完全是什么意思？完全叫下一句话叫做什么？无可指责嘛。所以英文的翻译常常用 blameless， 不是讲 perfect，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完全是什么意思？接下来一句话，完全是无可指责。那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知罪就要什么？认罪。那这是一个基督徒性格成长要越来越能够成熟的对一个唯一的方法。那我现在奉劝弟兄姐妹啊，恩典长进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我讲到这里你应该有一个结论，认罪悔改是属灵成长最快速的道路了。 是这样的，不要每次读到神的话就想要转个弯啊，像啊这个不 apply to me 就要转个弯，不是，你就说神啊，这是你的话，像大卫讲，我立誓要在你面前做完全人，主啊你帮助我。当你愿意这样的时候，你没有力量，那个恩典才是个力量就来嘛，你根本不 apply 这个力量的话，神的恩典的力量不会来的，你承认这个力量就来了啊！这不能拖时间了，我很习惯讲太多哈。这个啊，没关系哦。你看我准备这么多东西啊，我告诉你啊，心理学告诉你啊，人的性格是天生与生俱来的。圣经不是这么讲，大卫的故事、扫罗的故事告诉我们不是。性格不是一个什么，性格上的缺陷不是病，乃是什么罪？有罪，求神赦免，求神帮你改的时候，恩典才会来啊！这是重要的东西啊。那如果是缺陷啊，缺陷就缺陷嘛，反正帮不了，是与生俱来，那就免谈了嘛。因为性格的缺陷说你这个人好像是什么，哎，我姐妹常做见证的时候讲，她以前和妹妹在分饼干的时候或分水果，一定是最好的自己拿着吧，这个坏的小的才给别人，这是性格嘛。性，每个人性格是什么，人不爱己什么天诛地灭，那如果是这样说，天生就这样，那就不用改了。那你发现说我怎么这么自私的时候，我知道自私是罪，我要求神帮我要把这个罪除掉，那才开始会有进恩典，才会经历到主的恩典来了哈。主耶稣来是什么？你看他约翰一书里面讲，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什么？要除掉世人的罪，因为他没有罪。那意思是什么？如果照心理学，你每一次去找心理辅导的人，他和你打哈哈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完了又出去，你这个人没有改。一个人要经历恩典，一定是什么？心要改变。心理学只是改变你的说治什么治标不治根嘛。来找耶稣是要治你的根，要根要改变，是什么要改变？根要改变就是一定要心要改变，心要给神说，神啊你是绝对对的，你的方法我愿意，虽然是痛苦我也要跟随，这是唯一的路。那心要改变，用基督教的名词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用心理学的名词用太多了，我们就说圣经里面讲说心要改变，那应该是一个你我最常讲的是什么？要悔改嘛， repent 就是悔改，就是什么？我的心要转过来，心悔改嘛啊！所以恩典，大卫和扫罗不一样是什么？对罪的事情上，那他愿意悔改认罪，神的恩典就加在他的身上，就越来越这个，他就有长进哈。那最后我这个时间有的时候太多哈，他是有一位很出名的圣经学者哈，他对大卫的一生分析研究完以后，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大卫是一个很糟糕的父亲，你知道这个意思吧？大卫是一个糟糕的父亲呢，啊，你如果不晓得这个故事的话，你应该回去好好读《撒母耳记上》记下啊，是一个不忠的丈夫。纯粹从历史的观点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个很会作诗、有才华的，而且是一个很野蛮的领袖。但大卫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是在他的军事的能力，而是从对他上帝的经历和见证。他生命当中的每一桩事都与上帝有关，这就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大卫会伟大？他 一碰到事情的时候，心灵有困难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神，他亲近神，他就把他的感受就写在书上，就是今天你我读到的诗篇啊。你蒙福是什么？所以我对初信的弟兄姐妹到我们教会来，第一课一定就是有六个月，一定要叫你读诗篇，用诗篇灵修祷告导读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懂得怎么向神说话，至少从大卫的心灵的经历里面，你摸这条路，你来懂得怎样向神祷告，向神倾诉，这是恩典之路了哈。这个不能讲哈。最后这个恩典之子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有这个安全感啊？你家的孩子，你爸爸妈妈都离过婚了，一天到晚吵架，你认为你的孩子会有安全感吗？不可能嘛。父母彼此相爱，能够爱孩子，就有很多的什么安全感了。你的安全感，你的原生的家庭不能够给你，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在主的恩典当中来得到这个爱，你爱越多就越有安全感嘛。那你天生的父母不能给你的，要在神的追求神的事情上来给你。所以心理健康是什么？就是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很确定，我再怎么坏，但是我还是父神的儿子，他总是给我第二次机会，我感谢他，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大卫是一个很矛盾的啊。所以这个台湾那个这个陈长老大概知道了，你妹妹都是这个华神毕业的，华神现在的那个院长蔡立珍院长，他写了很多有关于大卫，他就讲恩典之子，心灵健康的人一定是有一种有两极的自我形象。是什么意思？大卫，我们现在先不讲大卫，讲保罗。保罗是指两极的自我形象是什么？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什么罪魁？哦，犯了好多罪，我的罪人啊！但是另外一边，两极是什么？但是在他面前，他又是什么？我如今得着耶稣基督，我以他为我的至宝，我的义是从信基督来的义，不而是从信神而来的义，他就很自义啊。那大卫也是这样啊，我出生母胎的时候就是一个罪人啊，我这个罪就这是这一集。但是你看这一集是什么？我们读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就讲什么？我是完全人，我在他的面前是公义的，我是清洁的。你看就是两极啊，是有点两极的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两个。所以越谦卑的人，越有神的恩典的人是越谦卑的人，但是在人的面前是又是这个信心十足啊，就是哎，你看我是蒙恩典，就是这是两极了啊。他与神的关系就非常的良好，没有罪的阻隔。所以我又引用了马路加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不是到那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个犯罪的女人来流泪，用香膏来洗他的脚，最后讲的这一句话很重要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了。那换一句话来讲，你爱他多少，是因为你什么？你们从他得到赦免有多少？这是基督徒长进的唯一的路了，就是圣经告诉你，大卫就是这样，你我就是这条路啊，你要学啊。 啊，要在学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常常要认罪悔改。所以为什么啊，这个特别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在我们教会他们讲，嘿，你们这个聚会很像我们以前的政治学习啊，啊，坐下来就是大家都是要自我批评什么东西，但这个不一样啊，那这个。你这么真的是真心的在神面前这样和他来的时候，你的什么心理才越来越健康，不光是心理健康，是灵命灵三神之间那个灵命 也才可能健康啊，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啊。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我的姐妹来的时候就告诉我，哎，你千万不要讲太久啊，因为他认为我在那边有的时候我预备的东西太多的话一下子讲不完，但是我今天抛了一点啊，就让你知道啊。弟兄姐妹，信主圣经讲一定要在恩典上要有长进，不是啊，我得了恩典就这样弄，恩典要长进，长进的方法是什么？要把心归给他。把心归给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悔改在他的面前。悔改是什么意思？神的话照明我的心，我就不迂回不认，我就接纳他。这个是你长进的路。你要在神面前常常要有祷告，有这个 desire， 有这个愿望，说神啊，给我这个愿望能够改变。你现在叫你说要改变，我就想我还不要改变，那好不好？你今天至少有一个祷告说改变我，改变我，有这个欲望来改变的、啊、这个东西是你我长进的唯一的路，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啊。愿你的话常存在我们心中，愿你所说过的话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圣灵再一次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蒙恩长进成熟合你心意的人。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啊，谢谢郑中道弟兄的信息。咦，下面是感恩代祷和报告的事项。这次的北加的 Campbell 它是损失非常惨重，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是有76人死亡，有1200多人呢现在还是在失踪，那么求主呢保守灾民，使他们能尽快的得到妥善的安置。感谢主，下个主日感恩节的崇拜呢有4位姐妹会见证信主并接受敬礼，是金敏、胡慧芳、刘皎月和魏丽人，求主呢使他们信心坚固，也让他们灵命继续增长。那么下个主日呢诗班会献诗，那么2点钟他们也会在这里呢是练习，所以呢下个主日的主日学和福音正道班呢会暂停一次，福音就正道班的第3次课程呢会是在12月2号第3次课程。那么求主呢求圣灵感动学员的心。那么教会是在这个星期五呢11月23号呢有感恩聚会，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邀请亲朋好友带上拿手好菜一起来参加。那么教会呢会准备火鸡和炒面，那么聚餐的时间是5点半，感恩见证呢是会7点钟开始，也请弟兄姐妹呢就是有想把今年的这个见证的话呢也请大家呢准备。 教会呢会在见证的时候，教会会安排有人看小孩，也青少年有单独的活动。这个周四呢是感恩节，就教会的祷告会会暂停一次，请会众呢在家为教会祷告。那么教会呢正在更新通讯录，那么如果说你的地址、电话或者是 email 呢有更改的话呢，就说你可以在后面的那个通讯录上呢，你可以就说做修改。如果是新来的，你的这个没有通讯录上没有你的名字呢，也请你就说在上面可以留下你的这个 information。好，现在我们代祷事项就到这，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圣音颂。
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